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很高兴在今晚开始到主日，我们有培灵会来一起来学习提摩太后书的信息，主题是打那美好的仗。特别在这瘟疫流行的时候，我们要思想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生命和使命。我们要完全靠主的点子为主的荣耀来传扬福音，为主生活，为主侍奉，打那美好的仗。那在10月31号，我们知道所谓的改教运动纪念日哈。那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哈，在英语世界里面，如果你问他说，请问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或者英文是 Are you a Christian？那有三种人会说是的哈，当然那些异端呢，那些我们就不算了。那主要是有天主教徒，罗马天主教，他也说他是信耶稣基督的，还有这个希腊这个东正教徒。那我们说自己是基督徒，我们与罗马天主教、希腊东正教是不一样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在16世纪的时候，有所谓的 Reformation，这个所谓的一般翻译为宗教改革运动，其实它不是改革一个宗教，其实是改革教会啊。因为教会经过中世纪之后，在天主教这种错误思想教导之下，变成了迷信啊，人们没有真正的福音可听，那时候一般信徒没有圣经可读，所以呢，就变成了相信这个中世纪的教会所传讲，借着信靠教皇、信靠天主教所发放的这些圣礼，才能够得救或维持得救的地位。神兴起了马丁路德啊，在所谓10月31号1517年，张贴了这个95条这个论证，那恢复了真正的福音作为开始，这一天被称为改教纪念日。所以呢，真正正统教会是不会去过那些所谓的 Halloween 啊，什么万圣节这些，这是错误的民俗活动。那是在这个最后这个主日10月底会庆祝这个改教纪念日。那我盼望我们至少我们在座我们教会是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基督教会，我们教会的名字叫做恩典圣经华人恩典圣经教会。这是我们看重什么是恩典，什么是圣经。我们要归回这个改教信仰，就是我们称自己为所谓的基督徒啊，英文叫做 Protestant，就是表示我们是抗议罗马天主教错误的这些教导。所以基督教会不是新教，所以虽然有些人把它翻译作新教，在学术上，但是是错误名称，因为基督教会我称为这就是所谓的抗罗宗复原，回到圣经所说真正的福音真理的教会，真正的回到早期教会，基督的教会。我们称自己为基督教会，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们不是基督教徒哈。教徒是信一个宗教，那我们不是信个宗教，我们信的是我们唯一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喜欢称自己是基督徒。那既然称自己是基督徒，就表示我们都是16世纪改教运动的子孙。那我们不是天主教徒，我们不是东正教徒。那么什么是改教运动呢？总的来说，大家可以常常听到有所谓的五大唯独或五方面的唯独，那就唯独圣经，唯独圣经神的话，是我们信仰生活的最高的准则。然后根据圣经，我们认识到唯独恩典，我们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啊，神恩独作，而不是我们所谓的一般人所说的这个天主教讲的这个神人合作，完全神恩典。那这个在我们这一次的提摩太后书的系列性会把这个圣经真理传讲得清楚，然后不要糊里糊涂，以为我们是跟上帝合作啊，上帝赐下恩典让我选择要不要信，神人合作配合，这个不是圣经所说的。我们能够得到拯救重生，完全是神的恩典，神恩独作。那因这个缘故，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恩典是我们得救的本质的原因，神的恩典。然而，这个媒介的原因是信心啊，借着信。那么，这个信，连这信心都是神所赐的。 真实得救信心神所赐，都有圣经经文清楚的根据。所以，唯独因信基督称义，不是加上人的选择、人的行为、人的功德。那么，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信心，那必然是唯独以基督为中心。基督是唯一得救的道路，也是唯一得救的圣名。所以，唯独基督是我们信仰生活的中心。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靠主基督耶稣恩典，也是为主基督耶稣而活，打那美好仗，是因为我们的元帅是我们救主耶稣基督。那既然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因信基督称义、唯独基督是中心，所以必然结果是一切荣耀完全归属于神，唯独荣耀归神，我们不可窃夺神荣耀。所以因这缘故，这五个基本的这个信念、圣经真理，就称为改教运动。从马丁路德开始，一直到约翰加尔文，这16世纪改教家第一代到第二代所传讲的真理，也称为历世历代正统称自己为基督教会名副其实的信仰与生活。如果我们说我们是基督教会，我们是恩典圣经教会，却是不真正相信或持守或活出这五方面的唯独的话，我们是真是不孝的子孙，好，我们等于是偏行己路，还自以为自己是基督徒。因此在这次的培灵会里求主帮助我们省察自己，我们的信仰生活是不是真正这五方面的唯独。那当然你会说，如果你天主教也会说，我们也讲圣经哈，我们也讲恩典啊，我们也说要信心啊，我们也说要信基督啊，我们也说神的荣耀。然而基督徒基督信仰跟天主教的信仰差在什么地方，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当中如果有天主教背景的弟兄姐妹，或是有天主教徒，我欢迎你一起来参加这个聚会，我们一起来学习。但我必须根据圣经以及历史的教会历史事实说明了，天主教不相信这五大唯独，他们相信圣经，但不可以说唯独圣经，因为教皇讲的话，天主教教皇讲的话，教宗讲的也是神的话，所以就冲淡了，所以必须用教皇的话，就是天主教的教来解释圣经，所以双重权威论，那事实上也架空，因为只有架空了圣经，因为只有教皇可以解释圣经，那不和教皇解释都是错误的。因此天主教反对唯独圣经，你说你相信圣经，他也说他相信圣经，你说你相信圣经，真的吗？唯独圣经神的话吗？为什么加上你的解释、你的想法呢？跟神讨价还价呢？你说要唯独恩典，天主教 是要靠神的，但是也要靠我去配合，我选择要接受，我选择不接受，这个恩典就没用了。所以你说要靠恩典，他同意；你说唯独恩典，他反对。然后你说讲信心，天主教也讲信心呢、啊，但是信心要加上你的行为功德去配合，才能得救。你说唯独信心，人不是靠着加上这个行为功德配合得救，他就反对了。那基督是中心，唯独基督中心。天主教也说基督当然中心，他是我们主啊。但是呢，如果说唯独基督中心，那教皇就不是的。那人的理性经验传统不能来配合，也作为中心来讨论吗？不行，唯独基督中心，天主教反对。这是为什么当年天主教迫害这些改教家的原因？有多少改教家还有信徒是被火烧死或斩首的？单单在荷兰的教这个那一带地方，荷兰就有10万个信徒，因为不愿意回到这个西班牙国王所吩咐回到天主教信仰，他们是改教信仰而殉道。那唯独神的荣耀，但是天主教说神当然得荣耀，可我也要得荣耀。你看那教皇穿的衣服，从皇冠到他的，哇，华美的不得了，是不是？天主教有荣耀啊，非常有钱啊，有势，对不对？但是说神独得荣耀，他不能接受。所以先姐妹，你说你相信圣经，你相信恩典，因为你是恩典圣经教会的弟兄姐妹，是不是？你说你信基督，你说神的荣耀，但是如果不是唯独的话，那你不是真基督徒，至少你不是真正所谓改教运动所恢复真正的福音。说到这里，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课题，也是每位弟兄姐妹需要来反省思想的。因此，在我们这次的信息里面，透过提摩太后书的信息来回到改教这个宝贵的恢复的福音，那今天来说，一般的教会，一般的福音派教会，很少讲这五大唯独了。你想想过去这几年，你有听过这方面的信息吗？有没有深入去明白什么叫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基督、唯独神的荣耀？你说你知道，可是我们在你生活中真正活出来呢？这是我们省察自己是不是真正神的子民，真正重生得救基督徒的一些重要的省察方式。哥林多后书13:5，使徒保罗说：“你总要省察你里面有没有真实的信心，有没有基督耶稣在你心里，在你心里做主。”那么提摩太后书是使徒保罗生平所写的最后一卷书，大约在主后66到67年之间，他殉道的前夕。可以说是使徒保罗临别的信息，临别的嘱咐，嘱咐他的同工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以及教会弟兄姐妹，如何为主打那美好仗。当然，这句话我们也常说了，为主打那美好仗。我们常常讲，你真的打仗吗？真的是这样吗？认识到这个征战，这个属灵征战，这个全世界。从保罗书到现在都是反对教会、反对圣经的潮流，今天更是如此。活在我们所处的环境里，这个多元变化的世界里面，堕胎、同性恋、安乐死、变性这一大堆，孩子们在公立学校所学到的被洗脑是什么？你看包装杂志、电视媒体这些讲的是什么？你就知道这个世界真的是末后的时代，提摩太后书所警告的。你活在的末世，你的指望在哪里？你活的目的是什么？这次的瘟疫流行，从2019年到现在，我们说至少有三年多了，4年了。这是神给我们的警告，不错，神的确他伸出他的手来管教列邦，这个世界是败坏的抵挡神的。然而教会呢？教会里面的犯罪率，根据统计资料，在美国教会里面的，就是来教会聚会的会有这个做统计资料，跟那个不来教会的这些人做比较，那发现这些所谓的犯罪率，就是离婚率啦，这些等等，几乎差不多。教会里面的人好一点，那原因是来教会总会收敛一下吧，但是那个数据差不多。所以来到教会里面人坐在这里听到，不见得比在外面不来聚会的人好。这是一个悲惨的事实，那表示今天教会也需要被管教、被炼净。主耶稣正在用水祭的道把教会洗净，他来审判全地。他如果不先审判教会，审判从神的家起手，要不然他怎么能审判世界呢？这神在管教我们。我相信这个瘟疫也是管教我们，让我们看到有多少人因着瘟疫离开世界了。这瘟疫使我们行动很不方便，使我们原来自我中心想要享受啦，游戏人间、吃喝玩乐的机会就减少了很多。但是这个世界上的这个瘟疫，这个所谓这个新冠肺炎病毒，不能跟那个属灵方面来说，那个属灵方面的那个瘟疫来比啊。那个罪恶的病毒，撒旦魔鬼的千方百计的攻击，这个堕落世界的勾引，我们里面老我罪性，这个在蠢蠢欲动作祟，这些比病毒更可怕。可是我们却常常不防备，没有进行祷告。这今天教会一般来说比较软弱的光景，忙一大堆其他事情，节目很多，希望吸引很多人，但是呢，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属灵生命却没有多大长进。我们扪心自问，我们真的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吗？我们真的是把我们生命主权完全仰望在主耶稣手中吗？我们真的听他的话吗？ 还是说主啊，我知道你的意思这样，但是我给我点时间，我还要你讨价还价，我要求怎么怎么样，跟神在玩游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透过使徒保罗，在当时那个末世的光景，在那个非常险恶的时代，保罗当时是在罗马坐监，因为传福音被逼迫，他面临死刑的判决。我们读到后面第四章会看得很清楚。那么第一章也告诉我们，15节说的这个亚细亚，就是以弗所在的这个省会的这个省叫做亚细亚省，今天土耳其的这个西南部这一大片。他说，亚细亚省的人都离弃了我，表示教会里有大批这个离开教会离教反道的人出现了。那么，在这样危险光景当中，提摩太要接棒，继续他在以弗所牧养主的教会，要面对这么多这些冲击、这些考验、这些逼迫。然而，他自己的情况呢，年轻，个性比较内向，身体又有病。保罗劝他，有时候要用点药酒来治疗他的肠胃。他流眼泪，他能承担这个重的大任吗？想一想，今天的我们，每个人身上多少都有点病吧，是不是？那我们又常常这么个性软弱，那其他方面很刚强啊。发脾气这个比别人快，但真正在神面前刚强壮胆的不多。那如何承担这个艰巨的使命？我们也许会想说，我能在这个瘟疫流行时代保住我的小命就不错了啊！我能够在教会继续聚会，到最后能够离开世界上天堂就好了。我哪里有时间管这么多神的托付？我要尽忠侍奉，打美好仗啊！好像那打美好仗只是一个口号，好像很遥远似的。我们生活忙来忙去，学生读书啊，上班做事，家庭主妇照顾家人，大家都忙得不得了。那年长退休的呢，闲得不得了，不知道怎么样能够杀时间啊，找乐子。提摩太后书的信息，使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在神面前需要深切反省。不要光听到不行道。对我来说，我传讲提摩太书的信息，在各样的堂会聚会里面，这不是第一次。就是每一次我在传讲的信息的时候，其实都是神给我恩典，让我好好再面对自己。我会传讲这些信息是主的恩典，我真的有靠主去遵行吗？我盼望这次培灵会主日最后一堂结束之后，大家不是哦，我们听一堂信息不错，牧师讲了很多例子，很有趣啊，甚至很扎心。但是回家之后，过了几个月，依然故我，就等候明年的培灵会，再来看看有没有另外的牧师来帮忙一下，看看能不能起死回生。我们真的要在这种错误的循环里面这样下去吗？还是我们在神面前谦卑、真心悔改？我盼望在这个周末，不只是周末，你会在今天晚上或明天下午、明天晚上，在你的家里或一个安静的地方，在内室向主祷告，在神面前省察自己，主啊，到底我现在在你面前是怎样的光景？按明我是活的，但是我是不是死的？我是不是失去起初的爱、首先的爱？我是不是在追求我这人生的迷梦、美梦？而忽略，而根本没有时间去想，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以上是在提摩太后书的信息里面所要简单的，你说开场白导论也好，在这四堂信息里面，时间很宝贵。提摩太后书四章，我盼望一堂信息能够分享一章，当然不能每个细节都讲，但是以这一章的这个中心主题来讲，透过这个主题看整章架构，以整章这四章彼此前后的这个承先启后关系，对这卷书有个清楚的认识，然后不断的反省来思想照着遵行。也许有人会说， 这是使徒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那是给我的吗？我不是提摩太哈，至少我不再像年轻提摩太一样。当你这样想的话呢，就犯了一个出发点上的错误。这卷书的确是为提摩太，也为提摩太之后直到今天历史在所有神的儿女每一位所写的，因为它是神的话，圣灵感动使徒保罗写下神的话，每一字每一句都是血泪交织。所以当你读的时候，你真的用心读，你真的心里会觉得很扎心，因为这些快要离开世界的使徒，把这宝贵的这个使命传承给他的这个接棒人提摩太，以及教会里所有弟兄姐妹。为什么我这样说呢？你看，不说一开始讲提摩太，但这封书信，保罗书信在教会里面都要宣读的。那时候不是每个人都有本圣经，圣经也没有完全写成，所以重要是使徒的讲道或写成文字书信的各教会诵读。提摩太前书说到，提摩太你要忠心的要宣读教导劝勉为念，什么意思？宣读使徒的教训。所以这卷书的确是宣读给教会聚会里面，来弟兄姐妹在聚会时候领受神的话。因这缘故，所以这是为什么？你如果仔细看的话，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最后一节，愿主与你，就是提摩太，与你的灵同在。那下面一句话呢？愿恩惠常，就恒常与你们同在。为什么在最后一句话换了主词？不单单是你提摩太，是你们，表示所有教会弟兄姐妹，你们都要听这卷书的信息。这卷书是写给你的，写给我的。不论你是儿童，是少年人，是青年，是中年，是老年人，你都需要读它。这卷书对我来说，我的年纪已经是老年人的年纪了。那这本书不断对我带来很大的帮助，我可能是别人的提摩太，别人帮助我，我也可能成为别人的保罗来做属灵长辈，帮助对方。我们都有责任一起来学习提摩太后书，并且真的照着遵行在我们生命生活中。那这四章，总共有四章，第一章叫做为福音受苦，第八节就立刻说了，提摩太啊，你要不要以为主基督作践的为耻，也不要以我为主基督作践的这使徒为耻，总要和我，总要和我，总要与我一同为福音同受苦难。第一章可以说是要为福音受苦，英文是叫 suffer for the gospel。然后第二章说到要为福音而战，你要向主耶稣精兵啊。为主打的美好仗，好，那么这个所以叫做 fight for the gospel， 为福音而战。特别说到你要聊为福音而战，你要知道什么是福音的。第一章已经讲了福音的本质，第二章说到你要如何信靠基督耶稣，他的死与复活是我们救恩的中心，是整本圣经的中心。我们如何与他同死，每一天如何与他同活，这是关键。然后在第二章举出六幅图画。非常精彩的图画来说明如何在基督耶稣里与主耶稣一同打这美好仗。到第三章的时候讲到为福音而活，在这末世动乱不安的这个时候，这些一切假道横行的时候，你活着是为什么而活呢？你是为你儿女活吗？为你的事业而活吗？为你的喜好而活吗？还是真的是为主基督耶稣而活，为主的福音而活？ Live for the gospel， 为福音而活。如何为福音而活？遵行神的话语，圣经。好，那么第四章最后讲到保罗劝勉提摩太和我们要为主耶稣做见证 ，witness for the gospel。因为你要为主打这美好仗，跑当跑路，守住所信的道，最后见主面。最后你必得到那公义的冠冕，是这是赐给每一个爱慕主显现的人的。所以第四章讲的是为福音做见证。所以这样说来，这四章交织在一起，让我们看见为福音受苦，为福音而战，为福音而活，为福音做见证。那么核心就是在基督耶稣里为主耶稣打 那美好的账。好，那我们请看到第一章哈，在第一章里面呢，为福音受苦。我们刚刚已经说到，在这里面，那个中心是为福音受苦。你需要知道什么是福音。所以首先他先讲到这个生命和使命，开始我们会讲，然后呢讲到福音的本质是什么。你要认识福音的本质，你才知道你的这个新生命，新造人是因着基督耶稣福音拯救，你这个生命是什么，是什么意义，并且你要知道你的使命是什么。认识福音的本质，你才真正明白神所托付给我们这个宝贵的福音要如何传扬。好，所以你看到在第一章里面，所以第一到第二就问安，说明这个生命和使命，讲到，然后说到这个提摩太，保罗提醒他，你是如何领受的宝贵的福音信仰传承，你是如何被塑造成为神手中的器皿，然后讲到福音的本质是八到十节，所以一到二节问安，三到七节是讲到提摩太，你我被塑造如何领受福音传承信仰。第三段八到十节是全章的中心，就是福音的本质是什么。第十一到十四节讲到福音的托付，然后十五到十八节最后举出正反的例子，讲到这些离弃福音的人啊，这个非基督黑摩奇尼，这是反面的见解。正面呢，提出这个阿尼瑟佛做美好的见证。好，这是第一章的这个信息，求主帮助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下这本宝贵的提摩太后书，整本圣经66卷书都是你的话语，生命之道是生命的灵粮，生命的活水，是我们脚前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我们将你的话语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得罪你，我们要遵循你的话语来过圣洁的生活。主啊，这样的话语深刻在我们心中，求主圣灵保惠是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不止领受你的话语，而且照着遵行，不止让每个饥渴沐浴的弟兄姐妹心里得到饱足，更是每一个主的儿女照着遵行来荣耀你的圣灵，来真是为福音受苦，打这美好仗。主，我们仰望你，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首先我们看到在一开始的时候，使徒保罗这样说了，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的使徒保罗。正如保罗书信的开头都是先介绍他是谁，在这里我们注意看，他是奉神的旨意，而且是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这福音的恩典是神的万事以前所定的旨意，临到我们生命中拯救了我们，拯救了保罗。那因着他得到这个新的生命，如果人在基督里，他就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个新的生命必然带来的使命，使徒保罗被召为使徒。使徒的意思就是，基本的意义就是奉差遣的人，可以翻译作有使命的门徒。虽然我们不是初代教会主耶稣所选召的十二使徒或保罗这样的使徒，但是我们都领受大使命，所以在广义上来说，我们都是有使命的门徒。因此呢，这个使徒就强调这个字，中文翻译翻得很好，叫有使命的门徒。那使命是什么呢？就换句话说，讲到生命和使命。如果你熟悉保罗这个生平的话，你看《使徒行传》，他如何悔改信主的？他仍然是逼迫教会的，但神借着那在大马色城附近的那个大光哈，当那保罗往大马色去啊去捉拿基督徒，快到的时候呢，有大光从上面照下，那个光比正午的时候比那个太阳还亮，把保罗从马上骑在马上打下来，眼睛瞎了。然后保罗知道神在管教他，神在向他说话，他只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主啊，你是谁？使徒保罗他以前是法利赛人啊，叫扫罗，是不是？他一直在侍奉他祖宗的上帝啊，他怎么会不知道神是谁呢？可他知道这下情况不妙了，这个光比正午的太阳还大还亮， 是神荣耀大光显现，把我打下马来，我瞎了眼。表示我以前根本不真的认识这个我所信靠的主中上帝主耶和华他是谁？赶快问主啊，你是谁？不论因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从小的教会长大，你父母信主的，或者你后来信主的，你要搞清楚到底你信的耶稣是哪一位耶稣是谁啊？保罗问的问主啊，你是谁？主亲自回答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保罗在逼迫基督徒，凡是坐在主基督的一个小子身上，坐在主身上，所以逼迫主耶稣的教会就逼迫主耶稣。这是保罗他后来很痛苦难受的。我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呢？我不知道，不信不明白说做的。所以他知道，原来他所逼迫的这些基督徒所信奉的那耶稣基督是主。那用脚踢刺是难的，这个刺是那个赶牛的时候那个刺棍，管教的动物的刺棍，不听话就刺就刺，对，那个牛脾气，反过来要来对抗的时候，就用脚去踢那个主人的手上那个杖那个刺，踢的会痛。你踢刺没有用，自己流血痛苦，你抵挡不了这个主人的手中的这个刺棍。所以这句话在当时的希腊文就说：你不能抵挡神。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你再抵挡再逼迫主的教会吗？所以保罗知道了，他原来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是真神，是救主。当你真的明白你以前取笑信你传福音的人，你不信耶稣要，后来你真的悔改信的耶稣，你开始明白认识的耶稣是你生命全部的主，你的生命从他而来，你的生命不再属于你自己，而无论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你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自我中心，自己想要操纵自己的人生，自己要掌管人生，这是旧事过了。在基督耶稣里是新造的人，新造完全属于基督，你的生命来自基督，你要为基督而活，靠基督而活，这是基督徒最基本定义。基督徒被称为基督徒，是因为这些人是在效法基督，是为基督而活，这是基督徒最基本定义。所以也许我们会花一些时间去认识其他人的这个 title 的头衔啊，或者什么名片上印大堆，但是基督徒是我们所最美的名字，包括牧师、博士这些职分，当然是感谢主是神恩典，但最重要是最美的名字是基督徒。你是属耶稣基督人，你想一想，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这些牧师、博士的名字、财主的名都不能带你到天上去，是不是？但是你永远是属于主人，是基督徒。你不是新教徒，你也不是基督教徒，你不是宗教徒，你是基督徒，你是属于基督耶稣人。什么意思？你的生命完全属于他。所以在布道会或传福音的时候，要讲清楚，有谁要上天堂信耶稣，得救举手啊，我愿意，那不信白不信嘛，信了耶稣上天堂多好啊。但如果讲员呼召说，谁要放下你的生命主权，从此你是耶稣基督的人了，你生活都要听他的，你不能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了，你完全属于他，你不再为你自己活，你敢不敢办这样布道会啊？有没有人要信耶稣啊？我信耶稣是卖命啊，就是不是卖命，是说这叫什么签了卖身契的是吧？就是我就不太属于我属于基督耶稣，基督的定义是这样，要不然你不是真基督徒，你可以是个基督教徒。道德高尚来教会聚会的穿西装打领带的，但是你是个基督徒，你心里有数，你要好好反省思想，基督徒是生命主权完全属于耶稣基督人。所以今天的教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候我们办布道会，看谁要信耶稣举手，一大堆人举手了，然后再过了半年一年再办什么培灵会，有谁要全心侍奉举手，两道手续啊！耶稣是我的 Savior， 是我的拯救者，但他却不一定是我生命的主 Lord。这两道，到最后你有感动再现身吧，这不是在玩游戏闹笑话吗？当你成为基督徒，你的生命主权已经完全献给耶稣了，何需要第二次的现身会？主啊，我先要现身来侍奉你。这是你应该在当初听到福音的时候清楚，像保罗这样子的。保罗第二句话问什么？他只说了这两句话， 第一个主案是谁？搞清楚了，我生命的主是主耶稣基督，完全属于他，我不再属于我自己，他要我做什么做，他要我为他受苦，我就为他受苦，他要我与他同得荣耀，我完全属于他，我不再是我自己人，我无论是生是死，总是主的人，我无论或生或死，总叫基督在我生命中照常显大，这是最基本的福音呢。如果这个不讲清楚，根本不是福音。第二个问题，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使命，主啊，我的使命是什么？我成为你的人啊，你要派我做什么事？主啊，请说，仆人静听。难道保罗会像我们今天这样子？主啊，我信了你，可是我很想做什么什么，让我去完成我的计划，我再来跟随你吧。哦，让我做什么事，把这些我想做的事再说吧，等我将来老了退休再奉献吧。我告诉你，你可能活不到老，没有人知道明天将如何。你的生命现在属于主，主要你做成现在就要做，不要拖拖拉拉，拖延症。你知道主要你做，今天就立刻去做，这是主的儿女、基督徒的定义。主告诉扫罗进城去，亚拿尼亚回来告诉你，我要差遣你到外邦人中，你要成为向外邦宣教的传福音的使徒，领他们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上帝，这是我给你的使命。保罗从那一天起，他在亚基帕王面前作见证说，我从来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是指大马士的光照，天上的大光照他，他知道主啊你是谁，他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他的一生活出来就做主要他做的事。这不是一个这个什么超级的基督徒使徒表现，这应该是每个基督徒效法的，这叫十字架道路，这叫真正的灵命生活，这个不是口号。不论，当然我知道不是说你完全为主而活，你的使命要为主传福音，你就要成为全世界传道人，可以的，主呼召许多人，但是你在你的家庭、工作岗位上，你是一个全时间的基督徒。无论你做什么事，为主而做，靠主而做，不是做给人看的，不是在人眼前，但是你知道你是为主而做，是主要你这样做。你是家里的孩子，就好好活出孝敬父母来荣耀神。你长大了，你的工作一切，包括你的婚姻，都要荣耀神，这是你的使命。今天在教会里面，有的教会还给基督徒跟非基督徒证婚结婚呢，那这是极大的错误。圣经婚姻告诉我们要荣耀基督，以弗所书说夫妻二人要活出基督爱教会、教会顺服基督的见证，对不对？你嫁与娶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你如何活出基督跟教会的合一关系呢？这不是多么就是强人所难，这是最基本基督徒。你要是属于耶稣基督人，你的工作、婚姻、家庭，一切都以基督耶稣为中心。你如果你爱你的父母、爱你的情人、爱你的妻子、丈夫、儿女、田产、你的事业、你的工作，超过爱主的话，路加福音十四章说，你不配做主的门徒。你若不背起十字架跟从主，是舍己的意思。本来这个老我就该舍掉嘛，有什么了不起？该舍的，对不对？还抓着不放吗？若人不舍己的，不能做我的门徒。我们真的有背起十字架跟随主吗？像保罗这样吗？像提摩太这样吗？我们需要反省这个生命跟使命。今天你的生命是如何，你就会知道你的使命是什么。如果生命是你自己的，那我当然游山玩水、吃喝玩乐、享受人生、做我想玩的事情。但我的生命属于主的话，不一样了。我要为主而活，靠主而活，这不是口号，而是落实在你生命生活每一方面。有生命，没有使命，是浪费生命。在上活着这七八十年有什么意义呢？人一生年岁70岁，强壮可以活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便如飞而去。有生命，有使命，却不知道遵行是什么，抗命，更可怕了。所以， 我们从使徒保罗所说的，我是按照神的旨意，照着耶稣基督你生命的应许，主基督耶稣的使徒保罗，我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提摩太是他属灵的儿子。那么，提摩太根据圣经使徒行传记载，保罗第一次传福音到以哥念路斯德加拉太城的时候呢，提摩太大概跟他的母亲接着说的话，外祖母罗伊，母亲有尼基，这祖宗三代一起信的耶稣，明白他从小所信的这个祖宗所教导这个主耶和华上帝是在基督耶稣里彰显出来，所以他们家信的耶稣。当保罗第二次来到这个加拉太省以哥念路斯德这个地方的时候，那弟兄姐妹都推荐提摩太这个年轻人，他有心侍奉，保罗就把他当时神的呼召带领他进入了保罗的同工里面，成为与保罗一起传扬福音，直到最后保罗临终的时候，保罗写信给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他说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归于你。保罗书信常常说愿恩惠平安从父神我们主耶稣归于教会归于你弟兄姐妹，但这里很特别，他加上恩惠怜悯平安的加了怜悯这个字。那恩惠是什么意思呢？圣经上说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所以恩惠是给不配得的人叫恩典，要不然如果是配得就不叫恩典了。所以可以说恩典是赐给 grace， 是赐给 worthless 没有不配得的人。怜悯呢是 mercy， 怜悯是赐给谁？就在那个困苦无助的悲惨光景中需要怜悯的 helpless。 mercy 怜悯赐给无助的人，平安呢是赐给没有平安的人 restless。所以这三个字总括了基督徒的生命。哇，我的生命是完全是神恩典。我们讲到改教信仰唯独恩典，一切都是恩典。从始至终，我不是当初信耶稣靠恩典，以后靠我自己，什么师父领进门，然后修行在我个人，我要努力怎么样？你是需要努力过敬虔生活，但是也都是恩典。你不只重生得救，称义是恩典，你的成圣生活也完全是恩典，每时每刻没有一个不是恩典。你知道，你今天还，如果你还没有得到这个新冠肺炎病毒的话，也不是因为身体多棒，你多么会保护自己，而是因为神的恩典。因为那身体很棒的保护自己也都得了，打了疫苗，打了三剂四剂也得了，那没有打的还没有得也没有得，这显示最，当然我不是否认的，就我们都有责任要保护健康，我只是说那个第一因最主要的原因，最后关键是神的主权恩典，他保守你，他拯救你，必定保守你到底。你需要依靠恩典，什么事都，你养育儿女需要恩典，你在教会生活侍奉，你在家庭的灵修，每时每刻你是一个领受恩典的人，这让你谦卑下来。既然都是恩典，没有什么好夸的。保罗说，在哥林多前书15章10节，他介绍自己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啊！I become what I am。 原文没有那个意思说，说、哦、哎，诸位，你看我今天成了何等人，我得到了这个学位，对吧？不是意思。我今天何等人，是我成为，原文就是我成为今日的我。那何等在民初时代翻译就是我成为今日的我，都是神的恩典，并且神的恩典不是突然的，神的爱是无条件的，也是恩典。但是是有目的的，这目的是个圣洁目的。他以弗所书第一章说到，神按他的爱，他的主权旨意拣选我们，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在万事以先，他的拣选我们成为儿女，目的是要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所以神的爱是有目的的。当一个爱是无条件的，哦，孩子啊，不管怎么，爸爸妈妈永远爱你，你去犯罪作啊，我还是爱你，这叫做溺爱。神爱不是这样，神爱会管教你，因为他让你成为圣洁。所以真正的爱是，神爱是无条件，是有目的的，是圣洁的目的，是为了你生命的益处而使你成为圣洁。 所以他不会容许他的儿女，你如果真是他的儿女的话，他会管教你，不会让你随意孤行的。同样，这个恩典，保罗说，在我生命中不是突然的，这个恩典达到目的，要完成这个使命。如果我徒受神的恩典，我在浪费神的恩典，我在浪费我的时间，我的生命。这正常常我自己或是你的生活的写照，我们浪费多少时间？现今时代邪恶，要爱惜光阴，赎回光阴，可是我们的确是常常浪费光阴。恩典要达到目的，不是突然的。然后保罗继续说，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他说什么？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多努力打拼，我为主劳苦，而是神的恩典与我同在。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时节出现三次恩典，告诉我们说，这个一切准则都是恩典，就是都是恩典，我成为今天的我。而且呢，在处境当中，我完全是靠神恩典，因为它不是突然的，要达到他的目的，在处境里面，我的心是知道神的恩典一直与我同在，成为我的力量。所以弟兄姐妹，使徒保罗是这样一个蒙恩的使徒，我们在座弟兄姐妹都是一样蒙了神浩大的恩典，那长阔高深的爱，这个格外我主恩典格外的丰盛。怜悯，我们都需要神的怜悯，求主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平安，平安不只是说身心愉快啊。Shalom 这个字在旧约、新约平安，这都讲是在神面前，活在神面前，然后真正的平安。主耶稣在世上有没有苦难？但我里面有平安。你们放心，我就胜过世界。所以真正的平安不是外面没有苦难，真正的平安是在基督耶稣里，你有的确实，因为主与你同在，主带领你。一生在旨意当中，无论遭遇何事，在基督耶稣里，你的心是有真正平安的。这叫做真正平安，是你这个胆怯害怕心灵可以在他面前安稳。恩惠、怜悯、平安是使徒保罗一生的生命的见证。他遭遇多少苦难，多少困境，他蒙了怜悯，我蒙了怜悯，才能成为传扬福音的使徒。我原来是逼迫教会，是不配的。我平安在基督耶稣里，基督耶稣平安在你心里做主，应当一无挂虑，要凡事借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然后保罗在第三节到第七节说到提摩太，你要记住。我感谢上帝，我记得我的祖宗这个真正旧约这些纯正盼望弥赛亚这些历代的这些圣徒，我有清洁良心侍奉的神，我祷告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提摩太从这段经文来看的话，他真是蒙了神的恩典。保罗说：“我想念你，我切切想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为的信，无畏之信，不是假的。提摩太的信心，真实的信心。这个信心呢，他说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伊、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是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提摩太从小有很好的这个家庭的养育，敬虔的后代，至少他们照旧约圣经的教导提摩太。然后他说：“还有呢，我深信在你心里，并且为此我要提醒你，使你将神借的我按手给你的恩赐。”表示提摩太领受了使徒保罗的教训，有着属灵长辈的教导。你看到神塑造我们这些基督徒，感谢主，我自己也是从小有一个敬虔家庭的环境。那我也有属灵导师的帮助我，但是接下来除了这两个之外，神赐给你恩典恩赐，在你生命中你要去操练去运用，所以神赐恩给你，所以你要将神借着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你有责任要眺望。祭坛上的火是不能熄灭的，会幕圣殿一旦在天上的火来点燃祭坛的火之后，每日早上跟傍晚都要献上当天的燔祭、素祭，让祭坛的火继续的燃烧。当你心里的火已经冷下来的时候，你的心已经冰凉了，你不想侍奉主了，你的生命在退后的时候， 这个世界，撒旦魔鬼不断想扑灭你里面心里面侍奉的火，要靠主恩典，如火眺望，靠恩典如火眺望起来。你读过《天路历程》吗？那天路客到了这个小室 （interpreter house） 小室之家，他看了七幅图画。那有一幅图画就是这个不断的撒旦要来灭掉这个火，但是呢，在那后面有一位不断在加油，让火继续燃烧。是谁？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透过圣灵透神的话语，不断让我们心中火继续在焚烧。也许你和我一样，曾经来到这个叫江残灯火的这个状况里面，但江残灯火它不吹灭，压上芦苇它不折断，它也不会继续让你一直待在这个江残灯火的状况，它要复兴你，那个火会重新焚烧，所以你有责任要眺望起来。如何呢？第七节说，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而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神所赐给我们每位他的儿女的，每位提摩太，神所赐给你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我有这个在主的里面才有刚强的心，这个刚强心可以胜过胆怯的心。那仁爱、谨守什么意思呢？圣灵所结的果子，在加拉太书说得很清楚啊，你记得那九样吗？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里说的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所说的仁爱，这爱就是圣灵所结的第一果子，第一个。谨守呢是最后一个节制，同一个字 self control、 self discipline 翻译做节制或谨守，表示圣灵所结果在浓缩这里表达出来了。基督徒要靠着从神来的爱来学习爱神，尽心尽心尽力爱主上帝，要爱人如己，操练这些，这就有九样果。最后要显明这个 self control 这个非常重要。太多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在内，我发现我们的生命最大问题是没有 discipline， 没有节制。我们拼命想吃那好吃的东西，拼命想滑手机滑到时间过去，对不对？这不能 self control， 不能节制，这是属灵生命的致命伤。你需要操练节制，为主谨守，警醒祷告。所以年轻人还从小要操练节制，对不对？因为不会节制，他就会乱来的，所以他会浪费时间。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特别要知道，这是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因为原文说到神所赐给我们心这个字，心这个字，它原文是 spirit， 就是说是灵这个字。你可以翻译做神所赐给我们是圣灵，保护是在我们心中与我们同在。圣灵不是胆怯灵，它是刚强灵。圣灵使我们结出这圣灵的果子，从仁爱到谨守。所以你要依靠圣灵。那依靠圣灵，照着圣经，就是神借着历史在先知、使徒传下话语。提摩太是这样子的，他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是他那个因信基督耶稣得救的智慧，3章15节。所以靠着圣灵的光照，靠着圣灵在我们心里火热起来，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不要消灭圣灵感动，遵循神的话语，就是神界的圣灵所赐下的启示，这是我们可以刚强壮胆的原因。这是我们的生命在被塑造，所以来到这个就是第八节说到了，所以提摩太啊，你不要以为主作践的为耻，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你也不要以我保罗为主作见证，现在坐在监牢里面为耻。总要按照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一开始就说明这封书信强调我们要为福音受苦。如果你信了耶稣到现在从来没有为福音受过苦的话，可能你要想想你是不是真基督徒了。因为没有什么苦受嘛，对，撒旦不觉得你是一个有效的战略目标，根本不想理你了，因为你已经在他的这个欺骗掌握之下。如果你现在热心爱主，你会发现基督徒当你成为基督徒之后，反而苦难增加，对不对？你原来没有信主的时候，好像这个享受人生快乐的，没有什么烦恼，就是人生虚空。但是信了耶稣之后，哇，不一样啊，各种难处逼迫排山倒海而来。特别你在教会侍奉或要热心侍奉主，说我要全身侍奉主，跟我家人一讲，哇，家人反对，是不是？为什么？ 因为撒旦知道这个人现在很是危险分子，他要为基督效力，我们要好好去整他。这说明我们基督生活越是想要侍奉主基督徒，越遭遇到困难，但越可以靠主得胜。你不要胆怯害怕，保罗当时的逼迫到了地步，他下监了，那么大家怕他跟他有关系黑名单，所以亚细亚的很多人离开教会了，甚至被盗的假师傅出现了。如果保罗说到是亚细亚，凡在亚细亚都离弃我，表示一定是教会里面绝大多数人都背叛了这个信仰。怕什么？怕为这个福音信仰受逼迫。所以保罗说，你要为福音受苦 ，suffer for the gospel。如果你从来没有为福音受过苦的话，真的是需要好好思想，到底怎么回事？那么好，作为福音受苦，什么是福音？要搞清楚。所以底下保罗仔细讲什么是福音。这个福音就是第九节开始说的，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着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不错，福音最后表明是借着耶稣的受死十字架从死里复活，在2000年前左右。但是这个福音不是只是从2000年才开始的，这个神的救恩神恩典在万古之先就已经神的救恩计划就安排了，不止安排，是预定了。这里说到很清楚，神救了我们，他召我们是这个圣洁的呼召，这个召我们是有效的恩召，是从天上来的呼召，是圣洁的呼召，让我们成为圣洁，成为他的儿女，成为基督耶稣的人。那么这个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不是他万事以前去看见，哦，这个人会信，这个人还不错，他信的时候会有好表现，所以好，我拣选他，运用他，这是人的想法，完全错误。神拣选我们，预定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身上有任何条件，我们是无条件的。神拣选我们，他按他的美意。你要问我为什么，没有人知道。我是说，没有人知道你身上有任何条件配得，完全是神的主权恩典和旨意所决定的。这是因为以弗所书第一章亲自告诉我们，神拣选我们，预定我们得儿子名分，是因着他主权的爱，他意志所喜悦的，完全没有提到你我任何条件，不是他预先看见。那是他预定，那这是奇妙的，这是神的话，不可以打折扣。神就万事预定拣选我们，神的话这么清楚。好，而且这里看到说，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包含我们做什么选择，我们什么想法，那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照他的旨意和恩典来预定拣选我们，来拯救我们的。所以神拯救我们最终极的原因是他的主权旨意，你不是因为你听话听了福音，哦，好，我选择举手觉得信耶稣，那个人不选他的事，我选。所以如果我听过有人说了，我得救 99% 是神的恩典了啊，我没办法救自己，但是呢我要配合啊。所以神出恩典 99%， 我出信心，我选择信他，加起来 100%， 所以我得救了。所以神 99%， 我 1% 啊。那这表达什么？这叫神人合作，这不是圣经真理。为什么呢？因为当你说好像玩文字游戏啊，神你的 99%， 我们是合作这个股份有限公司，我们合伙，我出 1%， 事实上你这个 1% 很大，大得不得了，可以接受那 99% 的，你也可以不接受，对不对？说穿你在玩数字游戏，你用这 1% 可以否定那 99%， 也可以接受 99%， 这 1% 比99还大。所以没有这种讲法可以说得通的。你的得救100%都是神的恩典，重生完全神的主权，你丝毫没有参与。你想死人一个，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三节说，你是死在罪贯当中，被撒旦魔鬼扔下的心眼，顺服着空中掌权的首领，是在悖逆自己心中心的邪灵，你顺从今生心是堕落风俗，你放着肉体心是一只可怒之子，在神的震怒之下是个死在罪中的人。那实在就是有可能自己选择信耶稣吗？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可以用拉撒路在坟墓里面，他死了，主耶稣说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听得见吗？死人听不见啊。 但是神儿子的声音具有大能，叫拉萨路能那个醒过来活过来，听清楚了出来。所以他就虽然身上还绑着裹尸巾，还是要赶快要出来，是不是？是他醒过来之后他才有责任要遵行主的话语。他没有醒过来前死在里面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这个能力可以自己配合选择信耶稣。所以信耶稣，你之所以信耶稣，是因为你已经活过来了。信心，主啊，我要信你，我悔改，这是第一声啼哭，像个出生的婴儿，一个有婴儿，他要有生命才能啼哭，我要悔改，我要信耶稣。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下面句十三节说什么？这等人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血气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不是你人意选择，乃是从神生的。约翰福音第三章，主耶稣告诉尼哥底母，你若不借着圣灵重生，你神的国你看都看不见，看不见了，你进也进不去，你还会选择吗？这换句话说，是神的儿子的声音叫拉萨路活过来了，所以重生完全是神的主权点，你丝毫没有参与。当然，你死在最终是你要负责任，你犯罪死在最终。但是重生以后，神赐给你悔改相信的心，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叫我们与他一同活过来。当我是这样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以弗所书二章四节，因他爱我们大爱，便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以弗所书二章八节说，你们得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You are saved by grace through faith， 恩典是本质我们得救的原因，完全靠恩典。信心是媒介的原因， through faith， 中文翻译因着就是借着。这并不是出于自己，这包含前面的恩典、信心，通通不是出于你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什么选择，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完全是神的工作，重生啊，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预备叫我们行善，重生得救以后，才能开始行善，过圣洁的生活。所以以弗所书第六章二十三节说，愿恩惠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归于我们。真实得救信心是神所赐的，不是你自己挤牙膏挤出来的。彼得后书第一章说到，我们同得一样宝贵的信心，表示我们是 receive， 我们得到这个宝贵的信心。真实得救信心是神所赐的。当一个基督徒他从头到尾走，他运用的信心，他信靠神的时候，这个信会救你，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去吧。信心的来源本源是来自神，但神不会替你相信，也不会替你悔改，你需要委身信靠他。但是这个真实的这个信心不是出于自己的，是出于神的。这就说明了，这里说到神他拯救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以圣召召我们，那是照他的旨意和恩典。请注意看下面一句话说，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所以要注意看这个动词表达什么，是过去时代，是表示在万古之前这个恩典已经赐了，不是后来才要信耶稣才赐给你，不是万古之先他的恩典主权就已经赐给我们，拣选我们，预定我们得救。然后到了时候的时候，你看是不错，借着耶稣基督显现，将这个万古之先所预定已经赐给的恩典表明出来了。耶稣就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魔鬼，这个把死废去，将这不能坏的生命，有人将生命和不朽坏 life and immortality 表明出来了。不错，我们现在耶稣的福音，十字架福音2000年传开了到今天，这在时空里面的行，但是你不要忘记，万古之先唯独恩典，神已经赐给他的选民了，他的儿女。那你我是真正重生得救子民，我们神的选民，感谢神，万事以前他已经爱我，拣选我，他也爱我到永永远远。如果你说你的得救是你自己的选择，信耶稣， 那我就要问你了，你会不会过了一段时间之后，10个月、10年之后遭遇什么苦？你不信呢、啊？很有可能、啊，因为是我选择信耶稣的，我也可以选择不信呢、啊。然而，我们的得救重生，神的万物之间所运的旨意，他的旨意一定要成就的，他的恩典不是突然，他一定会拯救我们到底。我们都喜欢唱的诗歌，奇异恩典何等甘甜，这个诗歌好像很少的教会听他要唱了哈，我不知道你们唱不唱，还唱不唱这些古典圣诗哈？这样，那个诗歌后面几节讲的是这个恩典当初拯救了我。这个恩典一定领我最后到天家，恩典带我到今天，成为今日的我，他一定带我到永恒的天家里面。改教家后来到17世纪清教徒都是这样相信，这个神拯救我们的恩典是主权的恩典，是一定是得胜的恩典，最后一定安领我们回到天上更美家乡。好，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使徒保罗说提摩太。你不要怕为福音受苦，不要怕与基督徒一同为福音受苦，因为这个恩典会拯救你到底。这个福音是这样，万事以先神的预定拣选，他的恩典已经赐给他的选民了，在2000年前的时候已经显明出来。所以历史你要传扬，当你传扬这福音的时候，你会遭到逼迫，你会受苦，像我一样，提摩太。但你不要害怕，不要胆怯，神的灵会使你刚强壮胆。来见证耶稣基督的最宝贵的福音，神的主权恩典，唯独恩典拯救我，拯救我到底。好，所以这是使徒保罗所说。因此呢，接下来我为这个缘故，为了这个福音，这样的福音，这个真正的耶稣基督福音，神的主权恩典的福音呢，我奉派做传道，做师，做使，做师傅。传道这个字 ，herald 这个字就是在古时候啊。国王啊来了，宣告什么就会派他的这个使者来宣告，这个意思就是做实，就宣告的，就来报告好消息啊，福音这个字也是大声呼喊，报告大家啊。古代的时候没有那些通信装备，所以在远方打仗赢了，赶快找个跑最快的哈。你记得大卫时候不是有个跑腿的，赶快报告说扫罗死了吗？在战场，所以这个跑腿就是叫做 herald， 就是他一面跑来跑来跑到这个城墙上，在等候，看到远方黑影一个小人跑过来，哇，越来越大，城门口到声音听见，大喊哦，我们赢了，敌人被我们打败，全城欢呼快乐，这个叫做来报消息，报好消息，他的脚中和的佳美奔跑，所以保罗说我为这个福音做了这个宣告的这样子叫做中文翻译做这里做传道 herald。然后呢，我做使徒，有使命的门徒，特别是使徒保罗，做师傅、老师、教师，为教导圣经真理，教导福音。为了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我受的苦难都是因为我传讲耶稣的福音。我是传道，我是使徒，我是师傅。今天如果我们在我们岗位上传扬福音，会遭到逼迫的，没有关系。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知道，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保罗在这里使用的这些动词，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这几个字都是圣经使用的这个动词，叫完全完成式的 perfect tense， 完成的时态，表示是已经而且继续不断的进行。我因为我知道，我继续不断的知道，我深信，我继续不断深信，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这是信心的三要素。第一个，知道你所信的救主是谁，这个理智上的清楚认识。第二个，也深信是一个全新的这个这样子的尾声哈。convict 是这样，情感都完全放上去。第三呢，他能保全我所交托他的 trust 这个字，委身信靠。所以理智上的清楚认识，情感上的这个皈依，这个意志上的全然的交托，这是信心真实的就信心三要素。我们是不是这样信耶稣呢？所以这里说到，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你知不知道你信的是谁？主啊，你是谁？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托他的。中文小字也翻译作或者他所交托我的。原文是说，也深信 它能保全。原文是 my deposit，deposit 这个字就是中文，按照前面提摩太前书第6章20节以及后面这14节说的，这是交托我们这个纯正话语的规模，这个善道，这个福音是神交托给了保罗，托付给神的儿女要传扬。那保罗说，他交付给我就成为我的 deposit， 我要好好的保守，我要为圣，他能够继续保全我所交付他的。表示保罗说，主啊，你所交托我的，我仰望你的恩典，我要向你交账。那领受2000两、5000两银的仆人，是主人交，他要为主人托付他的，要为了主人缘故，要最后要交还给主人，是不是？要交账。所以这个意思是，所以中文的翻译是都是对的，就是小字也是对的。所以他交托给我，就成为我要来保守的这个正道。我是要依靠他，所以我也靠他，他能够保全他所交托我的。啊，总而言之，这是两方面都有。那么，所以这个主所交托我的，成为我要仰望他的恩典来，最后向他交账，我要守住这个福音，为福音受苦，那这就成为纯正话语的规模。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的信心和爱心恒长守，就是一直有 hold on to， 一直守住，在基督耶稣的信、基督耶稣的爱来守住。不但如此，就要靠着这个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守住这个从前交付的善道。所以纯正话语的规模，也就是罗马书6章说这个道理的模范，整个这个福音整体要靠主持守传讲，这个称为善道。这个善道，善这个字就是卫生健康这个整全的道。所以福音是这样子的，纯正话语的真理的规模是这样的，美善的真道是我们需要恒常守着，牢牢守着，靠着圣灵守住神的话，传讲真正的福音。特别在这个危险的末后的世代，第15节接着说，在这个情况当中，所有亚细亚省通通离弃了，许多教会很多人不信。你想，今天如果来逼迫了，来教会聚会都是非法的，都要没收财产，都要鞭打，都要怎么样？像那在回教国家、在铁幕国家，你想今天我们教会里还会多少人留下来？你想一想，当时因为逼迫来临了，保罗已经被捕了。那在亚细亚教会这个在非常危险当中，所以一大堆人离开教会了，甚至其中还有这个假师傅哈，就是有非基督黑摩奇尼，这些字念起来都很难听哈，很难受啊。非基督黑摩奇尼，他们显然是当地有名的，甚至被教会里开除的教师，他们传讲异端，他们远离神，后面还会继续讲这些异端假教师。但是愿主怜悯阿尼舍佛这个家庭一家人，因为阿尼舍佛听到保罗在罗马坐监了，他不辞劳苦，亚细亚省要来到这个意大利半岛，越过希腊半岛，就陆路很远，海运也很辛苦，所以这样说来，他不辞劳苦到了罗马，到处打听保罗被关在哪里，知道保罗需要有人陪伴他、服侍他、做他同工，所以他在这里找到了保罗，殷勤的服侍保罗。以前他在亚细亚省是这样服侍保罗。那么愿主纪念他啊，也在这个当怜悯也赐给他。所以那这是你提摩太明明知道的，你要效法阿尼舍，你要记住这个非基督黑摩奇尼的可怕的见解。今天我们学到了这第1章的信息何等的扎心，1到2节讲到这个问难，说明了这个生命和使命，3到7节说到这个生命的塑造、信仰的传承，然后从第8到第10节讲到福音的核心本质，你要为这样的福音受苦难。因为在第11节到第14节说到你是受了这样福音的这样托付，你要牢牢守着，常常守着，然后是他的恩典，他必定能保全你所教导他的这个圣经的真道，传讲做见证。记住正反两面的这个见证，这个黑基督黑摩奇尼的反面的见解，阿尼舍佛的这个美好的榜样。虽然亚细亚城绝大多数人都离弃了福音，离开了使徒保罗，就离开了使徒所传的福音，然而提摩太第2章第1节说，我儿啊， 你要在我主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这是明天的信息。我们低头祷告，让我们在主面前安静的时间，好思想反省生命与使命。我们从先祖到如今，如何被塑造？福音的本质，我们清楚认识是神的主权恩典。我们都受了福音的托付，我们生命生活的见证，正反两面的。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宝贵的提摩太后书，让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来反省自己，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你面前深切反省悔改。主啊，我们的生命和使命是什么？主啊，你是谁？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我们认识你的福音的本质，完全是你主权的恩典，在万事以前就已经赐给我们。借着耶稣十架受死，做成这个福音的恩典。借着圣灵宝会是实施在我们生命中，所以我们得救了。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领受了福音的托付，我们要牢牢守着，常常守着。我们要在这个幕后危险的时代里面，靠主刚强壮胆，不要胆怯，不要害怕，因为你所赐给我们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圣灵，使我们有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为主与主耶稣基督与主那弟兄姐妹一同为福音受苦。愿你在我们生命中，我们的家庭，我们教会的荣耀，直到永永远远，因为一切都是恩典。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圣名，阿门。感谢主。最后用一点点时间介绍一下这个我所写的书籍，帮助大家哈。那在这些书里面，主要是圣经注释，帮助大家仔细的研读圣经。那我也写了教牧书信注释，就提摩太后书的信息。那书还在台湾，还没有运来，所以如果大家可以愿意继续查考思想，可以以后再登记，我们可以再看。那我这边手上有一些书，可以做一下简单的介绍哈。很快，我只花五分钟就讲完，耽误大家一点时间。那唯独基督是讲到改教信仰，为什么这神的主权恩典是如何？仔细看，这人本思想、神人合作是错的。那么，唯有以基督为中心，唯独恩典的福音这本书仔细讲解，从教会历史、从圣经解经讲到今天我们如何传福音啊，这个是可以参考的。唯独基督。那么，关于教会历史，我们需要认识啊，从使徒保罗一直到今天哈。我写了一本2000年教会史，非常薄，不到100页，可以快速的这个鸟瞰式认识教会历史啊，叫《兴起发光》。另外呢，在这个幕后的乱世里面，以利亚跟以利沙实在是我们美好的见证。所以在旧约的以利亚、以利沙生平，乱世中仆。在改教的时候，最重要一本书就是说介绍改教信仰、恢复真正的福音，就是约翰加尔文所写的《基督教要义》。其实它的原名是《基督教这个基督》。叫要义，其实敬虔生活啊，它的原名敬虔生活。所以一共它有四大卷，我把它合编成这个每日灵修，一天读一篇，3年可以读完啊。这个叫做基督教要义每日灵修操练敬虔，有上中下等次。那另外关于这个17世纪西敏信仰以后再介绍这个重要的这个承接改教信仰，最后写成的这个整个改教信仰，从16世纪到17世纪，把所有这些早期教会到那个时候的最精华这个所有的这个教义真理都编成了叫做西敏信仰告白，成为今天来说在那个之后的1640年再也没有新的好的信仰告白能够超过它。它不是完美的，它都是根据圣经写的，都有经文附注，也根据信仰告白写的这个所谓的大小要理问答。小要理问答当时来说是要带领基督徒在每个家庭里面好好学习福音正道，从小开始教，叫做Westminster Shorter Catechism。107问，第一问是人生的目的是什么？答，一问一答很好背诵啊，小孩从小就一小背诵的，包括新教徒因美国他们家庭从小就念，所以他们熟悉这个基要真理远超过今天我们这些成人。第一问的回答就是人生的主要目的是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后面106问告诉你如何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那么这里有一个变成2年份的灵修材料，是有位叫 Star Mead 这个姐妹所写的。那我们把它编译出来， 所以是每个礼拜每一天都可以灵修。你不知道如何带儿女家庭灵修的话，就用这本开始。每一天很简短的，比方第一问，他就有6天来教导你，每一天给你一个例子，一些经文啊。比方说第一课，你看的话，花点时间解释下，牙膏做什么用？是白色的嘞，刷牙用的。鞋油呢，擦鞋子用的，对不对？每个事情的被造都它的目的。如果你拿白鞋油去刷牙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孩子，哇，这可怕！所以要就是你一定要了解你被造的目的是为荣耀，是为神活。这从这里开始讲起。所以小小孩这个从幼儿园开始可以用这本书，这是主要是为到 middle school 的孩子写的，都非常好。大人读我觉得也很好。所以这本书，值得。如果你小小孩或送给你的儿孙好好读，家长要带领他每天读。3分钟就读完了，可以一起分享祷告。教会历史早期教会头500年，可以说后来教会历史的这个根基时代啊，出现了很多异端啊，包括保罗所提到这些。那么，所以这本书从使徒行传讲了500年，所以对早期教会历史，包括今天所讲都有关系。叫先贤所信，早期教会史话，我在海外校园所连载40篇信息写成的啊，给大家可以参考。那我刚刚说超量进前共有上中下3册，3年份的每日灵修材料都编好日期了，有些经文就开始可以讨论。历史书啊，旧约历史书有本用12次来讲解旧约历史书的要义哈，可以参考。那还有一些圣经注释，加拉太书、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啊，腓立比书、约翰1、2、3书、教母书都已经出版了。我的负担就是希望能够透过解经啊，讲到能够把这重要真理像讲解题目和后书这样讲解出来，帮助姐妹可以灵修。所以每个都变成一课一课，每天一个做灵修用，小组材料或是主日学分享。好，那这些书放到后面，大家可以看一下参考一下。好，那需要的话再跟红边弟兄登记啊。